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聊天啊。这节我保证不要翻圣经，好不好？很爽哈、哦。那个，但是记住两句话啊，这个当作回家功课。我不讲圣经记在哪里，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第一句话哈、哦，他记载在哪里？我不讲，我们自己去找。准备要念大学的人应该知道，如果不知道，他问旁边同学，让他表现他的爱心，测试一下。没有测试，爱心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哈。第二个，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任何时空背景的社会环境之下，要怎么样？驯良如鸽，灵巧如蛇。OK， 就这两句圣经，我们自己找它的出处在哪里啊？做个民意调查，这个不必负责任，但是你要老实说，很喜欢来参加学生联欢会的，迫不及待，迫不及待，一看到学生联欢会要举办了，就马上接着要想来的，举手。真的吗？这么属灵，这么虔诚吗？要老实哦，好，手放下。啊，我们请后面的辅导员眼睛闭上，老师眼睛闭上，不要看，不要偷看。不喜欢的，有点勉强的，请举手。真的哦，你们很老实，我很欣赏。手放下。其他的不举手的来干什么？没有意见。是也不敢说是，不是也不敢说不是，很奇怪，没有主见不好，会迷失方向。我们喜欢来，你要问自己为什么喜欢来，真的吗？对不对？要把那个理由找到。我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啊，你既不喜欢，啊也不是不喜欢，啊到底在干什么？这样不好，要有定见哈、哦。所以，我们以下会用一些网络下载的影片，把它串联起来，让我们很简单的认识社会，啊也去看看我们的信仰。面对这个变迁快速、非常多元的社会，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因为我们行将就木，棺材钻进一半了哈。那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社会。我先假设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班上有一个那个不是算残障啊，就是说怎么讲，自闭症、亚斯伯格症、柯文哲柯比是什么症？亚斯伯格症。如果我们同学当中就有一个亚斯伯格症，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啊？那我就给他放一段短片。那这个人类似那个症状，但是哈、哦，他不是亚斯伯格症。我先看一下哦，来这个，我们看一下影片。啊，注意看哦，前面这个电灯可以关一下吗？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不是要做笔记，就看看片子就好了。注意看哦，头类似症。这个计划哈、哦，看了就好，放在心里，尽量少讲出来。啊，真的想讲的话，不要看到教会的传道或者我们的信徒，你就偷偷讲一下啊、哦。Thank you. 这个男生可不可爱啊？还好吧齁、哦、我们要把爱传出去，要当世上的人跟世上的光，我们本身要不要能量？如果连自己都站不起来，都扶不起的阿斗，我们怎么样对别人伸出援手、哦、那每一个人他天生与生俱来有优势的一面，有自己比较劣势的一面都有了。那最严重的就像肢体残障啊，或者眼睛看不见啊、哦、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头颅失症那个症状我们大概知道了，如果不知道 Google 一下、哦、所以用网络不要只光拿来线上游戏打电动的那个是可以，但不是全部，它的功能性不只是这样子、哦、这些资料可以网络自己搜寻一下。那我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在人生的一段路程当中碰到有一些人，他需要我们帮助，伸出我们温暖的手拉他一把。那我们也经常会需要，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需要别人扶我们一把，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那往往我们会用自己本身已经有的条件去看别人没有的他的条件，那就会产生歧视。假如我们班上有个同学是托雷斯症，哦，亚斯伯格症，那大家都欺负他，不跟他做朋友，你心里什么想法？你愿意跟他做朋友吗？那如果你是本身就是亚斯伯格症，是托雷斯症，你急需要人家跟你聊聊天、谈谈话，啊，旁边偏偏没有人，你碰到的就是像刚刚 那个无上阳一样，人家对他的态度就是不是认为是魔鬼附身，就是这个怪胎，你的心里又作何感想？所以换个立场，将心比心，你会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同学同事以后的人生旅途当中啊，很多人是需要我们去体谅他、接纳他、包容他、欣赏他、肯定他的，太多了。那当你学会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的生命哈就会发光，就会吸引人，让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会有温暖的感觉哈。最近有一句话网络很流行，就是花若盛开，怎么样？就蝴蝶自己就飞过来嘛，不是你刻意去招蜂引蝶，那个就不好。用这句成语在形容人的这种人格特质，他的个性就不大好。但是你盛开的花朵，你很乐意的热诚去帮助别人，那别人很喜欢跟你做朋友，这个人脉资源就很广泛，你以后的成功就机会比别人多，你就有多一份的竞争力。那你本身要做一个正向思考者，是给予温暖的哦，不是批判人家，不是毒舌尖酸刻薄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是真的是需要学习的。那这种东西大概学校里面都不教哦。那我们来点劲爆的。那个台大有个教授，应该是叫做李习坤吧，李习坤哦，他很劲爆。那我把他的那个在补习班上课的一段影片下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的档案跑到哪里去了？是哪一个磁碟？都搞不清楚。一吗？还是 copy 进去的？北区？对，你把它。是哪一个磁碟？哦，这里哈、哦、，OK， 那、哦、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一定都在里边，因为我昨天在确认的。那个李习坤教授哈、哦，他怎么没有在这个里边？他有一段，哦，不是，我看一下，应该 OK。我找找看。来，有了有了，在这里。好，看一下、哦，这个也是很劲爆，但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他批判台湾的教育制度，只会让学生做标准答案，考试可能学习成绩都不错，但是呢，没有生活能力，没有自我防卫能力，没有解决问题困难的能力，啊，是不是这样子？有待商榷。但最少它是点出了我们所需要的那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啦，这个李教授的这段影片播放速度调快了哈，调快了刚好配我们现代的那个节奏，所以要紧凑一点，但是大概大意我们都看过了了哈。那我现在提醒大家，我们要爱别人了，我们自己要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那个爱的能力哦？爱别人、付出爱、关怀别人，是很沉重的担子耶，所以不好玩。那你要先学会自保。让自己有能力站起来。那刚刚这段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李教授也不是无的放矢，哦，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一定言之有物，里面有些东西或者本身我们就是状况就是那个样子，那怎么办？改善，没有其他良方，没有其他良策。我们想一想，高二了嘛，对不对？快高三了，我们面对生活自己处理的能力够不够？是不是？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像李教授讲的出去环游世界三个礼拜，我能够活下去吗？啊，你说可以啊，超商大地震通通关门了，能生存吗？这是基本问题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要互相帮助的啦，有的去帮补没有的啊，我们需要别人帮忙，开得了口吗？这个都是问题，所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不是卖书，不是推销一本书，但是那个观念可以用，因为平常只要你养成这种思考的习惯，大概你终身用不尽，因为世界是一面镜子，人跟人之间互动也是一样，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那么样的去对待别人，很简单，圣经的话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大概二三十年前一本商业周刊的一本书，薄薄的一本，但是观念很好，所以我直接把网络上的那个档案把它抓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短短的没有几分钟。通通把它叫出来再来看哈。还没有进入职场，我们可能不知道。进入职场之后，竞争很激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如果你结婚，家有老小，上有高堂，我们还要面对同事有竞争的压力，那个生活真的是我们没有亲身体会，很难以去感受到。所以学生坦白讲，我们有我们的困扰，但是还比较单纯，那个各种类型的困扰比较单纯。那如果你真的碰到这种状况，很绝望啊，就是很需要人家来关心我们啊，生命找不到出口。那个忧郁症大概有一句广告词，就做辅导工作的人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不可能，除非你愿意自己去找到那个出口。本身如果没那个意愿的话，你就已经放弃了，哀莫大于心死，已经死了心，没办法，那个神也救不了你。我们不是对神没信心，是对人怀疑，人可能没有信心，所以应该要平常就养成一种比较积极健康的心态。但不是说负面情绪不好，它也好，你要很清楚的辨识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哪一类型的，忧伤、愤怒、生气，或者是无助、彷徨、孤独等等的，要先把它弄清楚，然后你会产生我要去找资源寻求帮助，那个动机就会跑出来。那如果我们没事，我们可以去想想看，这个负面态度啊，可能会让我们消极，失去盼望。那如果我们本身平常就养成习惯，碰到问题，负面的情绪来了，你相对的就产生，我要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啊？去解决困难，自己没办法去找资源、找朋友、找人家来协助我们，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思考。以后上班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有一些人，像不定时炸弹、像地雷一样，你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啊，那你也不是故意的啊。那个闽南语叫做什么？水平改了拼音，水平改了拼音，听过？水平改了拼音，可能类似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但是它情况严重的多。我们现在用的英文法 有没有一本叫那个柯奇画，作者是柯奇画的，有没有看过英文法，英文的文法有一本书，作者是柯奇画，柯文哲的柯，奇是国旗的旗，画是文化的画。那这个人名字是他爸爸妈妈取的，但是因为他这个名字就被白色恐怖时代警总抓去关在绿岛灰熊洞，一关关了十几年。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那个叫碎片改的皮，爸爸妈妈跟他取柯奇画，那个奇画是因为他家住在旗山哦，所以出生地有年代关系，取那个名字叫柯奇画。但很不幸，后来就人家跟他讲，警总说你那个奇画就是隐藏着要把国旗把它变掉，要变化国旗，所以就被挂去钻了，关了十几年。那个叫碎片改的皮嘛，哈、哦。啊，爸爸妈妈给我取名字又不是我愿意的啊，出生爸爸妈妈一定要取名字啊，取个名字人家出生在旗山叫奇画，他起来有志，他有他原因啊，但是人家不听。所以有些时候人生就很现实，也许我们来这边参加学生联会，有时候是一部分是无奈，但是马云讲过一句话，生活人生就是残酷，很现实，很无情的，那我们要准备好去接到去面对。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之前，先想到自己能不能站起来。所以呢下面这个几个问题我们想一想，以后我们多少会碰到小孩子的表现啊，什么比较出色啊，什么比较弱一点啊，如果看到他的弱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啊，看到好的那方面你会不会称赞一下肯定一下，这个是很必须要的。就算看到了缺点哦，你在批判他之前如果先想到我看到他的除了缺点之外他还有优点，那先肯定他的优点，你再来点一下他的缺点，而不是直接去批判他，那个感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本身有这个能耐之后，有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谈到能够有能力去付出关怀，去关心别人哦。所以大部分我们的习惯是先消遣，先批判一下，还是看到他的弱点先想到说我有什么地方想要肯定他的。好啦，这个就是正向哦。那大概每一个人啊，这本书就是用两个桶子，每个人大概有一个桶子，对方有个桶子啊，那个水位的高低就表示你情绪的正向，水位就比较满啊，如果负向负面的话，情绪低落，水位就比较低。所以书里面就说你的桶子有多满，我们自己本身盘算看看啊，我们如果水桶里面的水位是高的，就乐观积极啊，正向思考，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不会先自我防卫，你会想到说我尽我所能办得到的我就去帮助他。那有些人就不一样，他的水桶的水位永远很低，那也不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是别人有意无意拿着勺子就往他的水桶里面就舀一勺水就倒掉，那时候言语上伤害到别人，那个跟实际的行动或者是爱心的付出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但是肯定的就算言语的刺激让对方受到伤害。那我们想想看，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是制造快乐给别人正向激励，积极光明跟盼望的这种人，这种人格特质，或者是我碰到人都是给人家负面的印象就让他受伤害或者是受到打击，这个我们想一想两个方向。所以呢，为别人加水给别人鼓励，就算言语之间一句好的话，良言一句山东软，恶言伤人六月寒啊，所以言语上的这种伤害是蛮大的啊，鼓舞激励也是相当直接的，所以自己要小心，你要付出爱，要把爱传出去，这个言语占了很大的比重啊。为别人加水不难哈，很简单，事实上只要自己愿意，这边他谈到几个方法有一个小动作啊，就制造一些惊喜，鼓励他的一句话，或者是握个手啊，同性哦啊，同性也有问题，现在也不行，因为多元成家这个没有关系啦，自己去判断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那个拥抱，或者他过马路你扶他一把，他口渴的时候你及时给他一杯水或者是咖啡啊之类等等的，这其实不容不是应该是
不困难，很容易的事情。那生命当中每一刻，我们如果常常为别人加水，它会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最后会回归到你的身上来，就是这本书大概的这个内容。那小小的一本，也不用去买哈，因为需要看的书太多了，这样就够了哈。好了，我们来看事实的一个影片。这个是美国的街头，那这个人偶，他穿着是一个那个熊哈，熊的那个道具，啊，他做一个动作，希望跟人家拥抱。本来没有，本来真的不敢哦，但有一个傻傻的人过去了，后来就有互动了。看清楚哦，这个是什么人？当然我们不认识，但他是残障者，就类似我们刚刚讲那个亚斯伯格跟陀瑞士症的那一类的人啊。啊，他心里的孤单，他很希望有人跟他抱抱。但是如果正常的状况之下，他没有戴那个道具，没有戴面具，大家看了就怕，对不对？那你敢抱他吗？不敢啊。啊，甚至于他已经穿上了那个道具之后，人家也会迟疑啊，因为我们社会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发生车祸，我们敢随便去帮助他吗？搞不好那个肇事者已经逃了，他就把你当你是伤害者，他要告的时候就告你，那你不是很倒霉吗？所以，所以何来我们根本就不想做的这个事情。所以那是他们讲的。人的爱，那个不好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慢慢怎么样，慢慢冷淡了，慢慢失落了，我们就不太愿意付出，因为怕受到伤害。所以刚刚这段短片是在美国一个残障协会，他们街头试验，他们拍的片子，那很现实。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也是有。那如果碰到你是当事人，或者是你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大概我们就会犹豫不决，就会踌躇了。那这个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忙哈。那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也做得到，你就付出，会得到回馈。什么回馈？男生都会当兵嘛，以后我们几年制的，应该不用了，顶多四个月。啊，当替代役的那个机会蛮高的，当替代役可以，你可以混日子啊，你可以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啊。那我们就放一段短片哈，这个是一个替代役男要退伍的时候，他工作的地方那个小朋友跟他的互动，哇，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吧？但是那个就是事实，我们看一下哈。 可能我们这个年纪大概比较没有去碰到死亡相关的那个历程，或者是相关的仪节啦齁。那如果我们去那个殡仪馆，或者在会堂里面参加过丧礼，因为教会里面大概这个机会蛮多的，可能以我们的年龄，我们对那个生命的结局那个终点站，我们大概感受跟那个想去面对的比例不是很高。但生命不确定，台语有一句话叫讲观察是对死人，不是对老人，所以死亡不是按照年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大概要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我们设想假如我们今天死了，对，假设哦，不是真的，那教会会为我们办丧礼嘛？那办丧礼的时候，来参加的人，或者是正道的人，在读故人略历的人，他的感觉是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个人来，这个人走，跟我、跟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家庭没有什么关系？那你人生有再大的成就没有用。那如果我们的那个丧礼参加的人都觉得很不舍，是发自内心的在怀念我们这个人，人生大概就成功了。那怎么做？如果是一个自私只顾自己的人，得不到这种待遇。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多加，对不对？死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忙，那生命的结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生就一个圆满的句点，一个句点，这个叫做 good ending， 很漂亮的，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要怎么达到那个目标，这个要自己要去思考，提早三分钟下课可以的，这个应该不犯规，我们一起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第二堂课，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养方式，还有我们的文化所孕育熏陶出来的我们的青年，包括我们老的少的通通包括在内，整体上来讲右脑比较弱，右脑比较弱，左脑有可能不是很发达，但偏偏现在是一个全脑思考的时代，那我们就竞争优势就比较少了，比较弱了。所以你要付出爱心，有时候要自己判断，要有同理心，对不对？将心比心，那同理心就是右脑运作之下的产物啦，这个很科学的，但是我们教会偏偏在牧养的时候这个区块真的比较弱，就弱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来一点点好玩的广告，我不是替那个硕士广告，但是那个广告真的拍得很好，里面有一些那个口条，有一些台词，有一点点颜色，但这个就看你的脑筋怎么判断，有些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知道了就好，不要讲明白，点到为止。我们看很多事情看在眼里，要放在心里，不要嘴里就马上就讲出来，有时候是不好的，不但对自己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有造就。所以很多东西看到了，尤其网络时代，真真假假，真假莫辨，我们要先判断是不是真的，做一个衡量之后什么反应慢慢来，不用急，这个很重要。所以看到一些东西你不要少见多怪，那这个广告我是觉得很有创意，我们看一看之后再说。
Bye.
这个哈、哦，在会堂里面看这个片子哈、哦，我会被投诉，投诉到总会。为什么？三个字：无敬虔。啊、哦，但是信仰就怕戴假面具。我们离开了会堂之后，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到职场上、到我们的学校，跟我们同学在一起，对不对？很多就是这些字眼啊，他们就是那些思想啊。啊，你要知道自己怎么拿捏，对跟不对要分辨清楚。你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处理，怎么面对我要面对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在台湾拍的街头试验。那如果我们去公园玩或者散步，很可能碰到这种状况。啊，这个街头试验很好玩，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去判断说他这样做对或者这样做不对啊。看一下，如果你是孩子的妈妈，或者是你是在那边散步的人，你会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
Wow.
好的哈，这个不要看太多。如果假设了，当场的人都知道有人在测试，在录影，他们敢这样表现吗？敢那么义正辞严说你小孩子那个动作那么慢就不要带出来，敢这样讲吗？绝对不敢。人很会包装，讲好听是包装，讲直接的就是伪装，戴假面具。那我们的信仰最怕什么？也是戴假面具，对不对？有教会认识的人看到你表现是一面，来会堂表现是一面，陌生的场合没有人认识我的时候，你表现是另外一面。哦，在公司都没有我们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你表现是一面，来会堂表现又另外一面，这样不好。我们教会的名称真耶稣教会，第一个就不真。所以什么叫真？我自己的本性。哦啊，如果你能够从根本的问题去着手，你就不用戴假面具。但这个要小心，社会不一定会容忍，你自己要知道那个分寸的拿捏。哦，那我们来讲讲看，这个如果了啊，如果以后我们在街头看到不合道理的事情，你敢不敢像刚刚那个正义哥跳出来说，你不要那么凶啊，很奇怪的，这个又不是你的，是台北市政府的，你敢不敢讲这种话，测试我们的正义感跟道德勇气，对不对？有人就不敢讲了，为什么？我们长得太弱，那一副那种欠揍的样子。有啊，国中高中，国中比较多，那个被霸凌的对象哦，就是一副看起来，我讲直接的，就是哦，不是歧视哦，看起来就有点机车，呵呵，有点欠扁欠揍的样子，那种人哦就特别容易被霸凌啊。如果很不幸，长得像我这个样子，我不要讲话，我就装无辜。事实上我真的是很无辜，对不对？怎么不小心当传道，很无辜。看这个长相，大概想要欺负我的人不多啦。其实我的内心很温柔，我的个性很善良，又内向，对不对？又不善言辞，不了解，因为我有保护色。所以我讲的就是自己要先充实自己。怎么充实？你要当正义哥啦，很简单。男生多运动齁，身高有180的举手，没有，有175的举手，还好。体重有没有65公斤？有65公斤的举手。好 ,OK, 手放下。女生齁就不用问，我们看就好，因为我们要淑女，要 lady 一点齁，看男生就好了。好，我们喜欢的运动篮球有没有？齁啊，一个礼拜运动有超过两个小时的，很好，这个要拍手。运动要运动，体能好，体格好，这个是跟信心有关系哦。体弱多病当然可以测试我们的信仰跟信心，但是经常这样磨哦，不好了，很累人的呢。所以平常就要注意多运动啊。如果你那个条件够了，那个正义哥你才敢当嘛，不然你敢当正义哥吗？不敢当哈，那怎么办？还有替代方案，看怎么处理。这个就是考验我们的思考的能力。那偏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内容里面哈，很多同理心啊，这个灵敏心啊，你要采取的是动作哈，跟右脑有关。那我们的训练右脑比较弱哈，那我们看一段影片。那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你看在眼里，你如何处理？这个音乐听过没有？顽皮棒哈， 两个影片顺便一起来做一个说明啊。第一个我们先讲说，我们在任何公共场所跟别人有互动的可能性的那种场合里面，我们先不要谈到说我去扶别人一把，帮助别人一把，先不要讲到这个。我们是不是为别人的那个一些动作制造了困扰，先讲这个消极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我们自己自以为 OK 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思维逻辑之下，那造成别人的不方便跟困扰，这个要先避免嘛。这个要先避免嘛。当然我们看那个漫飞天使他在公园里面做的那个街头试验，我们有时候可能啊角色互换一下，带小孩子在玩的妈妈，健康小朋友的妈妈，她可能感受有她的意见，她有她的权利，但是她如果转一个立场方便的话，替那个带漫飞天使的妈妈想一想啊，替那个小孩子想一想，可能她的那个动作跟言辞就不会那么激烈了。那我们的社会就去缺少这个互相体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这个思维习惯缺少。我现在因为注目的教会没有停车空间，停车很不方便，所以我大概两年多以来都坐公车。那经常会在公车的车上碰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现代人呢，第一个不想结婚要同居，不管异性跟同性；第二个结了婚不生小孩，因为小孩子很麻烦，所以各位是麻烦啊，父母亲擦枪走火之下的麻烦。你不能去怪那个麻烦制造者，那他们也是无辜的啊，他们也不愿意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啦，也不要说认为说父母亲对我们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也很麻烦头大，早知道不要把我们生下来就省得麻烦了啦，但既然生下来就要好好去面对了。那现代人大概会结婚可能也不想生小孩啊，不结婚结婚其实我都看到这种现象，他需要一个伴嘛，养猫养狗叫什么？叫毛小孩。而且呢，毛小孩他要叫那个毛小孩是乖儿子，乖女儿，出门要带他，怎么样？用娃娃车，宾士级的娃娃车，20000块起跳的。我说林老师咧，我从小到大没有坐过那个20000块的娃娃车，我很想坐坐看。那我已经坐不下去了，没办法，我只要认了，然后。他会推公车上去上公车啊，公车的走道窄窄的啊，那个低底盘的公车，他有一个让那个残障同胞吼、他轮椅坐的那个空间嘛，他如果把那个婴儿车把它放那个空间，大概那个走道就够宽敞，那个上下车的乘客比较方便嘛。他偏偏把这个真的是我还想骂林老师，他把那个娃娃车就摆在他的座位前面。走到剩下1/3多一点点而已，是不是很不方便？下雨天人家拿雨伞，还要背背包，还带行李，上下车很不方便。他都滑他的手机，真的。我如果像那个正义哥就过去，少年的你们看差不多咧。但是我要想一想，我不是他谁，我又不是司机。比较正义感的司机，他会跟他讲说：“某某乘客小姐，你那个婴儿车拜托你推旁边一点。”我看到婴儿车以为是推婴儿呢，不是，里面2只狗，你看得火不火大，对不对？真的气死人的啊。能不能讲？有时候也不能讲。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他爸爸是刑事局的局长、刑警大队的队长之类等等的，反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与我无关。我那天情绪也不错，很好，很开心。我不要因为这个小事情影响我的情绪，那个也是小事情。如果大事情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是你，你怎么处理？你很火的啦。那天刚好情绪不好，看到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你会不会做一些动作，有一些想法？请问怎么办？直接指责他吗？也是一个方法嘛。没有标准答案哦。直接跟他停写，小姐，好像你这样不好吧？挡到人家的路哦，声音要温柔一点哦。就算不想笑，要戴个假面具，假装你很开心哦，假装你很温柔，小姐拜托，这样挡到人家的路了，这是一个选项啊。生命很多事情过程当中都是没有标准答案，但学校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是标准答案，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一个第一个选项。第二个，你可以下车之前提早三分钟去跟司机讲，哎，帅哥司机，记得称呼要好一点，不要讲哎，人家也会不爽啊。像哎，司机大哥，或者是帅哥你好，我想跟你讲一下，那个小姐这样子娃娃车挡住人家的路，你方不方便提醒她一下？啊，你就下车了吧。他追着你打，也没有机会了嘛，对不对？所以碰到很多个案，你可以付出爱心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呢，你要先想到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个很重要，而不要因为我要仗义执言，我路见不平，我要拔刀相助，但是伤了自己。我们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这个就是灵巧的问题啦。哦，我们千万灵巧不足，哦啊，信仰又不够，啊，帮不了别人又伤害到自己，这个要尽量避免哦。所以要想一想，想清楚。那我们来看一段这个保险公司的影片哈，这个 One Day in Love， 就善的循环。很多事情我们付出给别人帮助，但到最后它会回馈到我们身上，这个就算自私也好，啊，或者是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个温暖的环境也好，这个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比照或者是说参考一下，有些小动作举手之劳，给别人带来及时的帮助，那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一些温暖的这种氛围，那我们自己可能本身呢，也间接直接得到帮助。
Yeah.
好的，这里就是恩典了哈。那个修马路的工人，他帮助那个伙伴，这个玩伙伴那个小男孩，对不对？最后他很累很口渴的时候，别人就给他一杯水嘛。那是一个循环绕了一大圈，但到最后会回馈到自己的身上。那我请问哦，难道天下的每一个人呢，都像影片里面的这些人吗？不可能的，哪有可能？有的人他会把你付出的爱心跟关怀当作是理所当然，好像你是欠他的一样啊，他就无动于衷啊。有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哦，你默默的付出，但是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回馈嘛，那怎么办？你会受到影响啊，会影响到你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决心嘛哦，那也是有的哦。我们来看那个比较现实的，你对别人家好，别人不一定会对你好。这个声音不是很清楚哦，大概演什么我们知道吧？知道了哈、哦，看过了哈、哦。往往我们会很 care， 很在乎了哈、哦。输跟赢，输跟赢啊，有些人他想尽办法占别人的便宜，但是当别人照道理来的时候，他又会认为别人没有道理，小气。啊，这个影片告诉我们有这种人，一定会有这种人，因为人生就很现实。那我要讲一个，视野高度比较高的、比较开阔的这个概念，让大家想一想一些问题。人生如果常常这样计较输赢，你都想赢，别人都要输，那对不起，你成不了大事。如果要输，人生的前半段，约瑟输得很惨。对不对？跟兄弟之间被出卖，到埃及被误会，被冤枉，都是输。啊，如果你观看他当宰相的时候穿细麻衣的那段历程，他赢了嘛？但这个赢呢，胜利呢，是累积不断的付出跟输，而且吃亏委屈，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个跟信仰没有绝对关系，哦，但是我们习惯用信仰的角度看这个事情。那我现在跳脱这个框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读过孔子的东西啦，《论语》有读过吧？孔子有个学生，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叫什么颜回，知道这号人物吗？啊，那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有一点点改编的，不过这个传说嘛，哈，传说总是有想象空间哈。有一次啊，那个颜回在逛街，到迪化街，颜回在干什么？波奇亚嘛，卖布的。迪化街，我们如果住台北市的话，你就知道迪化街有个波奇亚嘛，卖布的了哈。那看到一个买布的客人跟老板在吵架，吵什么？老板说：“我的布一尺3块钱， 你买八尺，三八多少？二十四嘛。老板说二十四块，客人说不对，我们家的算术三八二十三，我们知道是错的嘛，两个人都吵起来了。买布的人不愿意给他二十四块，要给他二十三，老板说就二十四，他也不愿意牺牲一块钱呐、啊。颜回恰巧就路过那边呐、啊，他一听，岂有此理？那个正义哥正义感的心态就产生出来，跟那个买布的人说：“你不对，明明三八二十四，你为什么硬凹人家一块？”那个买布的说：“我就是二十三，三八二十三，你要怎样？”所以两个人就吵起来，换他们两个吵啊，啊，吵到后来呢，颜回说：“我真的是被你打败了，那我们请老师来做裁判，老师是谁？嘿，那个孔家店的老板，孔夫子。”啊，那刚好这个买布的人对孔子也有点尊敬，好吧，去就去啊，见见老师来评评理啊，去指导老师啊。然后颜回就把这些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老师讲，孔子听一听了，孔子听一听，你跟他打赌、哦、他过程当中有个打赌，就是说这个买布的人说没有关系，到老师面前如果老师证明判断说是你对的，你对的，我投给你嘛，那个决心很大哦，我准备用生命跟他赌哦。如果你不对，老师判断说你错的话，你那顶漂亮的帽子要给我啦。两个人就说定了、啊，要请孔子出面做裁判啊。那孔子一听，跟颜回讲：“你错了，把帽子给人家。”嚯、哦，这个颜回很生气呢，就怎么样耍脾气嘛。那个台湾话叫丢，你就丢啊，就耍脾气，来任性啊！要跟孔子讲，我要回去反向探亲。哦、啊，孔子说好啊，你回去啊。但是临出门之前跟他讲一句话：枯树勿存身，枯萎的枯了哈，枯萎的树木勿存身，存在的存，你哈、哦、不要去钻到那个枯的树干里面进去。哦、啊，那个颜回当然也不知道什么用意嘛。好，记起来，第一个，第二个。杀人不明勿动手，杀人不情况的时候，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动手。好，颜回很生气啊，好了好了，知道了，就出门去了。走在半路上，我们台北是不是每天夏天啊大概都会下什么午后雷阵雨，那个叫塞巴号嘛，他碰到雷雨啦、啊。颜回一看，哇，远处不远地方有个大树，哇，那个树已经快死了，那树里面有个洞，可以刚好避雨，他想进去躲啦。后来你想到老师讲的哦，这个枯树不勿存身，不要去躲在那个里面，他就找其他地方避雨。才想好的时候，那个雷就打到那棵树，他吓了一跳，哎呦，如果我刚刚躲到那个树下啊，我不是被雷击了吗？嚯、哦，心里就拍着自己的心胸，就是你的胸膛，哎呦，幸好幸好。好了，走，回到家里，已经晚上了，老婆睡觉了，门一开，床上躺两个人，他很生气啊，身边带着一把剑，拿起来，准备把这个两个人就地正法。哎，想到孔子讲的哦，杀人怎么样，不明勿动手，他想一想呢，把棉被挑开，把他们两个人叫醒，一个是老婆，一个是谁？不是奸夫淫妇，一个是他妹妹啦。哦，他真的吓了一跳，那下子脑筋清醒了啊，脑筋就清醒了。原来啊，孔老夫子这么神机妙算哦，知道我今天会碰到这两件事情，告诉我这两句话哦，不然我就差一点，这两个人生命就没有了，哦，我自己也死了，对不对？回去啊，就高高兴兴的跟孔子讲，哇，怎么样，就讲的，哎，那个头头是道啊。问题是，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会碰到这些事情？孔子讲。啊，这个就是故事的成分了、啊。我想孔子不一定会那么神机妙算。孔子说：“我看你那么生气，你要出门，我看到天色不对，我会怕下雷雨，我就跟你提醒，不要躲在大树下。那个是经验的累积。第二个，我看你很生气，出门又带剑，我怕你回家碰到什么事情，很暴躁，轻举妄动，随便动手伤到人就不好。所以我提醒你，情况还没明朗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动手。”好了，颜回一听，好了，我了解，但问题来了，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明明是八三二十四，老师你为什么说八三二十三？ 孔子跟他讲，我如果讲8323是错的，那个买布的人头要砍下来嘛，对不对？言出必行啊，他是人命的问题呢。啊，我讲8323好像不对，但你输了什么？输了一顶帽子而已，帽子再买就有了啦。所以人生有时候我们该做的不管怎样你就是做，有时候不要去衡量利弊得失，你能做得到的你尽本分去做，输了又怎样？这个就是智慧不一样哦。做生意如果我们通通赢，跟朋友相处我通通要赢，不愿吃亏，不愿付出啊，付出碰到那种很小很小气很会计较的人，你后面就不愿意付出了，会影响到自己的你自己的人格啦，对方没有损失啊，哦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该做的你就尽本分，做得到你就去做。所以人生不是得到就是怎么样学到啦，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功课哈。哦，我们一起默祷，阿们。